好，刚刚谈到了这个哈曼的出身，那么讲到亚玛利人，那会这个光是这个人，那提到他那么多的背景啊，那么最主要的也就是他哈曼这个人，那虽然对在当时啊，那对于选民的伤害很大，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呢？那么我们追根究底啊，那么这个整个圣经啊，整个教训啊，都是一贯的哈啊，在选民出埃及走旷野路一路啊所遇到的这些阻难啊，攻击魔鬼撒旦啊，从古到今到以后，这个都一直他的伎俩，他的这些攻击啊，都是没有改变的哈，都是没有改变的。好，那这个说明啊，我们再继续来看啊，说亚玛利人啊，这个啊，如同我们今天这个肉体跟情谊的这个征战一样啊，那我们把握住这个让圣灵在我们心中作王，在我们心中产生出大的力量，那么这个情谊啊就发生不了作用了。那么我们一再的，那么随从情谊而行，那么这个圣灵啊就在我们心中担忧齁啊，在那边呢、啊、眼看着我们呢 啊， 啊这个这个一直这个趋向是个世界啊，一直被亚玛利人给带走了啊。那么他的战略啊，亚玛利人他的战略啊啊，常常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让你措手不及啊！啊，魔鬼撒旦就是这样。那么扫罗给亚玛利人留余地，但是亚玛利人不会给选民留下余地的，所以神告诉他说：“这个那些亚玛利人呢，全部要杀掉啊，全部要杀掉，牛羊不能留下来。主要也哇，这个那么扫罗王啊，扫罗他看到的是那么多的牛羊，太可惜了。”这个牛羊是无辜的，可以留下来吃啊！啊，但是神在那个时候要的是这个选民，或者是这个扫罗啊，他能够明白这个神的命令啊。你有没有这个听神的命令，过于看重这些物质的？你一直只看重这个只有看重这个这个什么牛羊的可贵，这个物质的可贵，但是这个神的这个吩咐啊，反正你这个分量没有那么大了啊。神要的是保罗啊，他有没有存着这种心呢 啊？那么今天亚甲人的这个亚甲后人呢、啊，哈曼他不只要杀害莫迪凯一个人，更要杀害犹太全家全族，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么灵界的亚玛利人啊，撒旦他随时要寻找可乘之机吞食觅食啊可吞食的对象，对敌人姑息妥协，那么在属灵征战上面都是有不利的后果的。扫罗因为厌弃这个神的命令，那么神就厌弃他做王，这是我们属灵上的一个见解啊，一个见解。好，那么我们这个了解了亚玛利人，那么在这个选民的历史上面呢、啊，对他们的伤害啊、这样的一种关键之后啊，那我们今天再回头看见这个以斯帖记，那么讲到哈曼哦，要不然的话，有时候觉得说是你讲哈曼就哈曼呢 啊，那还提到这个亚甲族的这个哈曼做什么呢？好，因为我们学习任何一个经卷啊，不是只有用来学习历史哦，对历史啊，像学习中国历史啊，什么历史一个朝代的更替一样，不是只有这样，而是了解当中啊，在属灵上面的一些含义的。好，啊，所以这边说抬举亚甲族的哈曼啊，那么这个就已经有一个危机啊。那么已经开始啊，已经隐藏着的一个危机啊，已经出现了啊。他被高举了啊，那么被高举以后啊，那这个 这个小人得志啊，啊，小人得志啊，哦，他就马上要这个第二节，说在朝门的一切臣仆啊，都要跪拜哈曼啊，因为王将的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啊。朝门所有的臣仆都要跪拜哈曼啊，哦，这个应该是过去没有这样的例子，所以这边才会特别写啊。那王将的吩咐，王将的吩咐，那么是不是这个新的首相啊宰相啊起来以后，这个哈曼啊，对吧？他要求哦，我新的作风，我要进出朝门的时候啊，那么大家一定要跪下来啊。那王说不定讲好啊，你高兴这样子做，这样子能够让你比较有威望哦，你是临时被这个提拔上来的，那么你要怎么样想尽办法。最短的期间内啊，让你这个凝聚你的威望啊，那你就去做啊，哦，可能是这样子，所以王将的吩咐啊，大家都照着做啊，所以都跪拜。但是啊，莫迪改就是不跪不拜啊。在朝门的臣仆啊，就问莫迪改说：“你为什么要违背王的命令呢？”啊，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啊，还是不听。这个大部分的人呐，那当然是明哲保身啊，哦，何必呢？这个趴在地上，趴在地，这个跪在地上就跪在地上，那么也跪啊，对他们来讲也不是什么这个了不得的事情啊。那但是这个莫迪改就是不愿意啊。那大家问他，你为什么要违背跟我国王的命令，国王您下的命令呢？你为什么要跟国王过不去呢？啊，跟这个命令过不去呢？啊，那这个他还是不愿意。那为什么他这个不愿意跪拜啊？十二页在上面啊，有这个讲几个原因呢，啊？哈。第一个啊，莫迪改为什么不愿意跪拜哈曼？经上没有解释。那么一般认为啊，他是不愿意将神所当得的荣耀啊来归给任何人。好，哦，同时啊，这个哈曼是外邦人，所以他的衣服啊有可能有这个偶像或这个这种图像哈，哦，这种图腾。那因此啊，莫迪改，啊，拒绝向他跪拜啊。哦，这个一些解经的这些工具书啊，哈，哦，啊，对这个，因为圣经没有讲，那么大家也只能够用猜测了哈，哦，为什么啊？但是有一本书啊，谈到啊，在波斯，那么当时啊，他也是对于这个波斯啊，他们有。这个独特的这种拜火教什么的，所以这些大官员啊国王啊，也许在他们的这衣服上面啊有那种图像也说不定啊，哦，也说不定啊，所以这个哈曼啊他不愿意对这个外邦人这样子来跪拜啊，哦，不跪，他觉得啊跪拜是对象啊只有天上的真神啊，哦，对这个选民来讲啊，这个能够守住坚定信仰的，那么一定能够持守这样的一种观念啊。这个第二个啊，讲到这个作者啊介绍哈曼出场的时候，用雅甲族人哈曼的这个称谓，是有意凸显哈曼啊反犹大的这个意识跟立场啊。是犹大的这个敌人，他因为很骄傲而生的怒气啊，就转向所有的犹大人，显示了他这个反犹大的这种情绪啊。那你看他这个啊，他不，大家都在拜啊，那只有哈曼不拜，只有莫迪改不拜。这第五节就讲了，说哈曼啊，看莫迪改不跪不拜啊，就怒气填胸， 他们已经将莫提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了、啊。他本以为下手杀害这个莫提改一个人呐、啊，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啊，通国所有的犹太人啊，犹大人就是莫提改的本族。好，那这个啊，莫提改啊，莫提改他的不败，那这个让这个哈曼啊，哇，气得牙痒痒的哦。那本来啊，我一道命令把他拖出来斩了，这对宰相来讲啊，那他也是办得到的。但是啊，嚯、哦，他不甘心，他觉得啊，我只杀害你一个人呐、啊，这个小事啊，我这个因为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他是这个犹大人了啊，是犹大人了。那既然是犹大人，嚯、哦，他就恨不得将所有的全族把他杀掉啊。那这个、啊、反犹大的这个。当初的他的祖先那种以显明为敌的亚玛利的以神为敌的啊、这种的意识啊这种立场哎已经这个浮现上来了，浮现上来了。那所以在这里啊也可以看出来魔鬼的工作啊，那么已经要借着这些借着哈曼啊要来进行了啊、那么要来进行啊这个。他要很攻于心计的，很攻于心计的。那么要怎么样要杀害，怎么样可以做到啊？把所有的犹大人都杀掉呢？哇，这个太不容易了，哦，太不容易了。那所以他就这样子说了，啊、哦，他就当然就去告诉国王了，啊、哦，告诉国王了。这个第七节说啊，亚哈水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夜，人在哈曼的面前按着日日夜夜测普尔，就是测签，要定何日何月何日为吉，则定十二月，就是亚达夜。那么哈曼呢、啊、对亚哈水鲁说啊，说有一种民呢、啊、散居在王国各省当中的民当中，他们的律例跟万民的律例啊都不同，也不守王的这个律例，所以容留他们啊与王无异啊、哦、王若以为美啊，请下旨意啊来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德的银子啊交给掌管这个国堂吧啊好、哦长老娘记得都躺了浪费公堂、哦、是吧，这个掌管国堂的人纳入王的这个府库，所以王啊就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这个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啊。那王啊对哈曼说啊，这个银子人赐给你，这个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来带他们。这个王啊，我们看这些看这几句话的这个几个经节的这个记载啊，可以看到这个这个王啊实在是有够糊涂的啊、哦、他自己的百姓啊，那么这个宰相跟他讲了、啊、说我们在国内啊有一种民啊，哦，他们啊这个与众不同啊，跟国家守的这个律例典章啊，律例啊跟大家都不一样，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啊，他们守的这个律法也不一样啊，那这个啊留他们在我们的国内啊没有什么帮助的啊。那这到底是哪一种民啊，那么王也不问清楚自己的百姓啊，好吧，你既然有对我们国家不利的这个百姓啊，你愿意怎么样对待他们就怎么样对待他们啊、哦。那这个啊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啊、哦、但是对于这个亚哈水鲁啊随时很善变或者是很暴怒啊暴怒的这个一个人啊让这个哈曼啊哇他有到处啊兴风作浪啊的这种机会，那么他想尽办法，他先编出了一套理由，然后啊说啊好，那这个我们啊要找个机会，要算一下 算下这个这个时辰啊，良辰吉日啊，要把他们杀掉哦。是哪一个时辰对我们执行什么事情啊，对国家最有利啊？那我们算一下，结果啊，这个算一算啊，哎，是那一年的年底，在十二月的时候啊，十二月一月的时候做这个事情，那么是择定啊啊是在年底要来做这个事情啊。结果啊，这个王啊，就从手上摘下戒指，这个啊戴着印的啊戴着印的这个戒指啊，那么给王，可能下了这个王的这个圣旨啊，那一定要盖这个章。那平常是王是戴在手上的，那么现在啊，王干脆摘下来了，那么就交给王，交给这个啊宰相去了啊。那这个啊，这个当然也大开哈曼呐、这个做这些事情的方便之门呐、哈。那但是这个也让这个选民呐、他们危机啊，哇，真的很大，真的很大。那他们撤迁啊，撤迁，假使以华人来讲啊，就是抽签呐、或者是这个卜卦啦、等等的。那他们也有这样的一种习惯，不过工具不同。十三页啊，十三页这边有讲这个说这个测普洱啊是什么一回事啊？这边讲这个普洱啊，它的原本就是签的意思啊、就是测签的意思。那么是一个用泥塑的一个立方体，就好像那个。稀巴烂了哈，骰子这样子的哈，骰子上面有很多的点哈，那这个上面呢、大概也像骰子一样啊，立方体，那上面有这个楔形文字啊，那或者是类似现在骰子上面的这个点呢、那可能是看上面有什么样的，有他们这个占卜的方式哈。是一次为准呢，还是几次来平衡、怎么不得而知。那总是啊，用这个普洱啊这个东西叫做普洱，用普洱、那么来定这个吉不吉啊，吉不吉啊。当然要这个要搞这些东西啊，什么工具都有。连在小学的时候啊，我记得这个选择题，有些同学啊答不出来，一年级的二年级的时候啊，我看铅他都用铅笔有这个六角形的四角形的，有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啊，有人也这个一个角啊，一二三四五六啊，对吧，选择题啊，不知道这个是第几啊，他也转一下，哎三写三，那也好像在掷骰子一样，是吧啊。有没有，不知道大家考试的时候有没有玩过这个啊，不知道选第几的时候用铅笔来弄啊。那这个用抽签来占卜这个吉凶啊，来求神，来问这个求神问佛，他们没有拜佛了齁、那来想要预知未来，本来就是波斯人的迷信的啊，一种习惯啊的一种动作。那哈曼啊，占了这个吉日啊，这个占卜啊，这顺带一提啊，这个占有些信徒啊，他的喜帖啊，那么叫印刷厂印了、我们定这个下礼拜啊，定下礼拜二月十九号啊、要举行婚礼啊，锦簪仪啊，有些写詹天佑的詹，有一些写这个詹啊，那个詹就是占卜，那个外邦人啊，择日啊，是挑了好日子，挑了好时辰啊，我选了一个好日子，我用占卜占了以后啊，占了这个好日子啊，就是下个礼拜三月十九号啊，要为我的谁谁谁啊举行婚礼啊，请大家何地光临 哦、那就是外面习惯的那个我们信徒啊，信徒在印请帖的时候啊，留意有些已经发出来了，拿到了，还看到哦，锦占仪啊，什么什么，那个占就是占卜的意思啊、哦，就是择日的意思啊、哦，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啊、哦。那这个哈曼呢、啊，就占了吉日啊、要歼灭这个犹太人，不料啊。这日竟成为自己的忌日，好，到后来啊，到后来我们看到他，就是在那一天，在那个日子里头啊，啊，他哇，这个成为他的凶日了啊。所以这个外邦的迷信啊，本就不足为奇啊，不足为奇。所以最近不是有新闻吗？哦，这个新春，最近是新春，哇，很多很多大的庙，全省啊，从南到北，很多大的庙啊，都为国家国运啊，这今年是不是会昌隆？哦，那每一个庙啊，哦，都出了这个签书，对，啊，有些是抽到上上签，有些是签到什么中中签，有些是到签到下下签的都有。那到底我们今年的国运会怎么样？那信不信由你，你就。这个喜欢的话要保留那个上上签，那这个自己觉得很高兴啊、哦、自己高兴就好啊、外邦人就是这样，嫌自己这个自我感觉良好啊、哦、那嫌一个上上签，那心里安慰啊、哦、那看到下下签就把它揉成一团，把它甩到垃圾桶去了，只是看自己喜欢看的啊、哦、如此而已啊。所以这个其实啊，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啊！所以箴言十六篇第三十三节里面讲到的铅啊，铅啊，这个人写的啊，你不要信以为真呐、啊！这个我们一生的脚步啊，是在神的手里面的啊，定是是由耶和华的，人的脚步在神的手里，他才是我们一生的。这个主宰啊，那么神的计划常常借着人呐、啊，经由自由意志表现而得的来遂行啊啊，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巧合，其实啊不是没有缘故的啊。我们待会儿看到第六章的时候啊看到亚哈水鲁王半夜睡不着觉啊，那天睡不着觉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啊。所以有时候啊，人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美意却是让他完全翻转啊！神的旨意啊，要成就的话，没有人能够这个挡得住的啊，像约瑟的这个境遇一般。所以有本卷里头啊，看到神对他子民的眷顾、保守、施恩等等的事实，让人呐、啊、讶异的啊，欢呼、拍案叫绝。好。那他们在那里啊，这个撤迁，这个撤迁呢、啊，那当然是这个亚哈水鲁那亚这个哈曼去做的，那么用这个、啊、那么要来误导国王啊、哦，那么到让国王啊误以为真，那么这个结果，这个、国王不查就任凭他啊在那边啊兴风作浪了。那看十二节正月十三日，就召了王的这个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方言、各族的方言，奉亚哈水鲁王的这个名啊，写旨意传给传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啊、哦。那这个、啊、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啊，这个在十三节啊。啊，第三行这边说啊，在亚达月十三日要全然剪除这个杀戮灭绝，并抢夺啊，夺取他们的财物，他们的财为猎物，抄录这个旨意啊，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一天。那么这个啊，异族啊，就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了苏三城，王跟哈曼啊坐下饮酒，苏三城的民啊却都慌乱了。好，这个国王已经 已经首肯了啊，公文已经发下来了啊，就用各省，他们啊，这个到处啊南征北讨，那么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文化文次的地方啊，他们用各种大家所有的这个波斯帝国辖下所这个能够看得懂的文字啊，那么赶快传出去啊，传出去，那么告诉全国的民众啊，那么在12月13日要把这个犹大人呢、啊，无论老少妇女啊、哦、都要这个剪除了，全然灭绝啊、哦、并且他们的这个财物啊都要被充公。那这个当苏三成啊都拿到啊、哦、最快吃到的当然就是苏三成啊、哦、那么这个事情哇搬出去了，这个王跟哈曼啊、哦、觉得这个哈曼啊觉得了了一桩心事了，高兴得不得了，邀国王啊、哦、在那边饮酒作乐啊、哦、这个苏三成的民啊却都慌乱啊、哦、两个很明显的对比啊、哦、这个昏君那么跟这个这两个蓬荜为奸的啊，这两个人呢 啊他们两个人在那边饮酒作乐啊，但是这个全国的民众啊却都很慌乱，这个黑暗掌权、罪恶掌权的时候啊，那么这个百姓啊都很慌乱啊，都会，所以这个掌政者这个做得不好啊，那底下的百姓啊，那就遭殃了。好，好像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呢、啊，也记载啊，说这个说主耶稣降生，那么主耶稣对不起，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啊第二章第三节啊，说希律王啊听了以后啊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啊也都不安了、哦、也都不安了。那你看这个王啊哇，一听到有人说什么的博士来告诉他有一个王要诞生的、啊、哇，他还得了，我是王诶，那有一个王要我的王位又是传给我的儿子的，怎么会有一个王出生在这个地方啊、哦、那是不是有人要来篡位了或者怎么样，哇、哦、他心里面呢、啊、满脑子想到的就是这些，所以听到啊这个圣灵这个降生了、啊哦、哇他心里不安了、啊、那如同这样的一种情境一样、哦、一种情境一样，这个魔鬼啊、这个撒旦跟这个圣灵啊彼此为敌的，这有时候、啊、在这个某种意义上面啊让我们就可以体会出来啊啊，有时候圣灵工作要发动啊，也许啊这个魔鬼啊就在那边呢、啊、开始担心了啊。那所以我们这个加太书里面啊才告诉我们呢 啊不能够把我们呢、啊、交给魔鬼撒旦，交给情欲啊来做工具，我们要做圣灵的工具啊，来这个顺着圣灵行事，这个才是好的一件事啊。好，所以第七点这里说、啊、傲慢的臣子加上暴虐的君王，无怪乎啊他们 这个同伙饮酒作乐的时候啊，全国百姓啊都慌乱起来啊。那所以一个带头的人呐、啊，啊，我们缩小范围来讲，有时候我们一个带头的人啊、做得不好，那、或者是这个没有用智慧行事，然后底下人呢、啊，哇，那团团转啊，那也这个一事无成了啊。这个更严肃的讲，假如黑暗掌权的时候，艺人心里面呢、啊、会很恐慌的，会很恐慌的啊、哦、啊！所以我们个人来讲，假使我们是常常处在一种救人的状态啊、哦，常常让救人的这个心思意念来主导我们来行事啊、他这个照着心中所喜好的啊、哦、喜好的去行啊、享受这个最终之乐，那么他就是跟神的生命隔绝了啊、哦。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患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啊，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啊。所以过去啊，曾经是这样啊。那、当然我们呢、啊，要现在不要让圣灵担忧啊，不能够让这个暴虐的这种力量，暴虐的这个王就是魔鬼撒旦呢、啊，仍然在我们心中为王了啊。我们再看第四章十七节。17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啊，不要再像外邦人存希望的心行事，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示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了、啊，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呢，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这里讲到新人跟旧人、哦、那么当然也就是这个情义跟圣灵的这个、差别、啊、所以这个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心中为王，让我们是穿上新人，让我们脱去旧人啊，不要让旧人呢、啊、继续活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心里啊慌乱，让我们心中的意啊慌乱，让我们心中的圣灵担忧啊。好，那这个是王啊跟哈曼在那边饮酒作乐，结果全城的百姓啊在那里慌乱，这不安啊，这种情况啊，让我们想到的啊，互相做提醒。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啊，准备待会儿要拍照啊，我们一起默祷。